大家好，那我先跟各位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Microsoft 的 MVP， 是属于在 Enterprise Security 这个奖项。那这个奖项其实很孤单，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微软拿过这个奖项只有三个人，在台湾。那过去第一个拿到的是我们一位叫 Eric， 那后来是一位太阳，那再来就是我本人。那我的名字叫黄建生，各位可以叫我建生就好。那我在金城恒毅讲资讯教育训练中心，在高雄担任他们的专任讲师。那同时我是林城跟鼎盛他们的资讯顾问。那下面这是我的个人部落格，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一起来做讨论。那你网上直接打 Jason 的电脑健身房，你应该打到 Jason 的就出现了。OK， 那我的专长呢是微软的系统整合、资讯化解决方案、专案管理跟治安相关的一些历程。那证照类的部分，然后包含不及备战，从企业安全一步到治安认证类，大概都有。台面上看得到的都有，台面下看不到的大概也有。那再来管理类，像 PMP、拍马屁证照、ISO 27，然后公司安全管理。那再来 CSE、CSA， 一直到2000年版。那我的专长其实，在大多数上面，各位所看到都是 IT Pro， 因为在南部，如果你单纯只做资讯安全大概是活活饿死，因为南部的人其实非常干脆，就是我只有10万块要做，你要不要？哦，所以都是用价格在砍，那砍到后来就一片血海，对不对？那现在有些大公司开始进驻南部的时候，谈薪水也是一样，我就从32K开始谈，这算好。坦白讲，这算好。如果有一些有规模公司，大概是50人左右的那种软体公司。开的价码也从34K、38K 这之间开始开，而且是城市设计师。那如果像我们这种是玩系统整合面的，那不用讲，28K 开始打。啊，有经验没经验，老板会怎么喊，你知道吗？丢丢去丢，挖不来。我知道这一张多少，这样子，所以他会告诉你，是我们小庙供的大和尚，可请你另请高足。OK。我们今天议程会分成4个区块啊。那首先，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故事，来看一下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那明年，也就是今年度，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资讯安全问题开始发生？那其实这个趋势是可以被推测出来，因为在去年有非常多狗屁倒灶的事情居然都发生了，而且这些方法，其实坦白讲，原理都很简单，甚至它的原理简单到你根本就是，我问一个问题啊，磁带拿来用录音机播放有没有声音？有声音对不对？这是不是另外一种方式去做转解译？这个在治安里面有一个东西叫 cover channel， 我用一个合法的途径去做一件非法的事情。过去我们磁带是拿来备份资料，但是现在有人把它转化成声音讯号，让两台电脑可以互相沟通，这样的一种形态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得到，接下来下一个阶段，你也许在你把所有通讯软体都关掉的时候，回到人类最原始的状态，声光通讯。对不对？烟雾的讯号，这种东西可能会开始在我们治安界面产生一些冲击出来。OK， 那么在过去我们来看一下几个问题哦。这几个问题其实在过去这一年里其实都是很大的事件，包含像交来大活动，对不对？那再来目标式钓鱼的攻击，这个其实2年前就有，针对特定目标去撒网。那再来国际企业单位跟金融公司他们的各自泄露，像诺基亚，对不对？外包给台湾的厂商。那个台湾厂商事实上，他所有的测试几乎都没有做，因为他们只是用 Security Guide 去做检验，所以他并没有真正落实去做所谓的源码安全这件事情。那再来像 Ureno， 对不对？这也是一个问题。那 Living Social 这也是一个问题。Adobe 更惨，对不对？还被他统计最常用的密码是什么？12345678910，对不对？那再来中信的问题。年轻的城市设计师对于 Google 的搜寻的这个部分没有做好妥善的主导，而造成他一个委外付款、代付款的那个机制被 Google 摄取到，所以原本是因为图姓男子，他的名下有一份资产，那个资产是拿来付电话费的，结果呢，就有一位房仲在网络上 Google 说他要卖那个地段的房子，居然让他找到中国信托他一个代付款项的网站里面的资料，所以那位图姓男子他家。电话号码、姓名，甚至连他这个月多少钱 ，Google 上都看得到。那还好那个人也是 IT 人，所以他很快的就在各大论坛上面去发布这个消息，很 块就出来。但是问题来了，台湾个资法集体求偿多少人以上可以集体求偿？20个人以上就可以。最高金额到多少？到2亿。但是以人为单位呢，最高只有到2万。所以各位你们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个资法的判决，后来金管会是用什么做法作用？业务过失，判了多少？400万的罚款。那我们反观过来看哦，今天这个影响他们预估出来，影响到的人是12000人。那12000人，大家不要多5000块就好，判赔下来绝对是超过那个金额，对不对？啊、哦，所以这个其实是帮中国信托解了一个很大的套。OK， 那 APT 更加的攻击非常剧烈的问题又会再出现。其实这个问题我必须坦白讲，坊间很多在卖所谓的 APT 的首选，各位你们觉得？那是针对已知攻击还是未知攻击？
已知。
APT 几乎它的防护措施都是已知攻击，未知攻击你只能靠所谓的专家系统演算法去算，去让它预期效果达到。但是如果今天它的攻击路径不在它的范围，比方说像我一个合作伙伴，他们带了一个产品叫 CPS， 他们号称就是要拿来做 APT 的，结果他们那一套产品我看一看，我就反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那如果今天我发现是一个 RDP 的漏洞？是可以被我 brute force 以外，我还可以再把他的 password 回藏回来。那像这样的一个状况，能不能够阻挡？他告诉我不知道，原厂回复是不能，因为他们是已知攻击。所以 APT 你真的有解决方案吗？没有啊。坦白讲，我 每次讲任何一个资安议程，我都会讲这一句话：资安事件绝对不是单一事故，而是一连串的错误。它绝对不是单一个事件而会引发这么大的问题，一定是1、2、3、4、5接下去才会发生这么大的问题。所以接下来会有另外一个影响层面来了。以前我们是外面打里面，对不对？从外部环境打到你企业内部，现在开始角度改变了，我们要尝试从里面打出来，因为从里面打出来会比外面打进去更简单。所以前段时间，我们公司收到非常多的邀约，就是要帮他们做社交攻击。那我就反问他们：如果你是按照原本政府单位所预设的契机 email， 看有没有开连结，各位你们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政府机关在针对这种安控问题有帮助吗？各位晓不晓得政府机关在做社交攻击的时候，他们是怎样宣导的？不能乱打，不能偷打。各位同仁大家好，10月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适逢我们社交攻击演练，请各位在收发邮件务必小心，先发 email 通知，你知道吗？没发还不能做社交攻击。那各位你们想想看，对岸的网军有这么好、这么好心吗？ Hello， 我要开始打你了，这样子吗？不会耶。所以 BYOD 跟 APP 的安控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多单位都一样，包含像我自己有维护高雄市资讯中心，那他们资讯中心里面的有一些无线网络是可以提供给使用者使用，就非常有趣。我们就发现一个状况，就是有伺服内电脑居然连在那一个网络上，为什么？他要上网，内部有管控，他让自己买了3G WiFi 的那个网卡插上去，连到外面去，透过外面来使用。那个网络上啊，手机如果各位有Android，对不对？打开有一个叫 FING 那个 scanner， 你按下去，你找到一堆 SMB 的环境出来，而且人家还很贴心，还帮你扫描哪个 port 有开，哪个 port 没开。更屌的是，如果他是 SMB， 他会帮你带一个叫做 Big Fail 的非常老旧的一个漏洞，就是账号密码都是空栏位，怒我只进去，我会看到你的西槽、低槽里面的资料，甚至可以直接下来走。这是 XP、SP2 以前都有的问题。OK， 像这种问题。你在 APP BYOD 这种状况，你怎么防止？每间公司都在讲说它有所谓的保护措施。OK， 再来我们又发现另外一个问题：攻击要够有创意。这一位各位认识吗？这位是国安局的一位安全分析师。那他有一次他就发现他的电脑在苹果，他是苹果。他在一次更新任体之后，他发现他电脑会发生很多很莫名其妙的讯号出来。不应该有的通讯，因为他们是安全研究室，所以他们对于每一个风暴其实是很敏感的。结果他发现奇怪，怎么有一些恶意资讯在散播，来源抓不到，因为他的电脑什么都没碰，唯一有碰的就是 更新那个分位。接下来他就开始关，蓝牙也关了，无线也关了，奇怪了，每一个装置居然都还在各自运作，该关的东西都关掉了，就到最后呢，他把一个东西关掉，就是他要接电话，他开音乐，太大声了，按静音，接电话，结果他仪表板上的频图表马上降下来，什么都没有。这只病毒居然是透过喇叭跟麦克风在传人类听不到极高频的声音在通过，那还电脑就好了，没有反应，神奇吧 ？OK， 在这个其实各位应该都知道吧？哈 ，Pavlov， 这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九八时代就有，只是九八时代那个时候叫做尼克的玩法，就是他其实是玩恶作剧的，我透过演算法把你的电脑加密，把你重要资料加密掉，让你没办法开。来证明说我已经进来入侵过了，现在更屌了，怎么玩？给你限时，我给你一个账户，你去付款，而且用 PayPal 付。付完之后怎么样？我会进来帮你解锁。你不付呢？这个时间点到了，我就把你电脑整个干掉，让你救都救不回来。而且用的是什么？宾馆够效 RSA 2048。他还告诉你 ，Friday key 你闻到，所以你休想拿得到。OK， 2048如果真的要做破密演算、暴力破解，非常快，要47亿光年，怎么破得出来 ？OK， 所以我们可以大致上的来看一下啊，它的分类应该是这个样子。影响不够大，不会是我们的最主要标的。为什么？各位想想看 ，Windows Phone 为什么安全？用的人少，你影响到的范围会大不大？所以我现在我很喜欢用 Windows Phone， 因为做任何的渗透测试或收任何的恶意攻击，我都拿那一支来收，也保证安全。你写的 APK 绝对不会在我的手机上面生效，你写的任何的 Store APP 的东西，完全在我手机上都不能生效。我下载下来之后，我还可以把它丢进模拟器去模拟它遇到的环境会是什么。OK， 所以我在很早我就已经收到那一个另外一个简讯了，跟各位看，那个下来，它是一个 APK 打，然后我用电脑去连呢，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那个网址点出来是一个无名小站，漂亮女生的连结，但那个图档居然高达10 mega， 你把那10 mega 捞下来之后，把8个 bit， 最后面那一个检查码 ，CRC 检查码，你把它拉出来重新组合，它是一只恶意程式。所以他会判断，那个短网址它其实背后在判断你的浏览器是什么。判断完了，如果你的浏览器是属于 mobile 的，是 Android 的，我就给你下载一个 APK。如果你是 iOS 的，他会给你下载 iOS 对应的应用程式。如果是 Windows 呢，就让你把那张图片 load 完 ，load 完你就中毒了。所以他那种攻击手法其实现在看得到，影响范围不够大，不会是主要标的。所以现在开始大家也思考到这件事情。影响范围不够大，是因为市场被瓜分。以前不再像过去微软独大，对不对？微软的作业系统非常多，所以我只要做微软的作业系统，我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效益。现在不是了，各位，你们身上有多少 Android 装置？我们家3个人，8台行动装置加电脑 notebook， 平板就有4台。我女儿现在才2岁3个月，她自己都有一台平板，干嘛？看巧虎。所以影响不够大已经不是主要标的了。那再来，它的问题会从由底层向上影响，跟我们这一次福茂的问题一样，从底层去煽动。你再也不是从应用层往下渗透了，是从最底层，你的 source 那一层就开始插件，也就是早期我们在讲的 rootkit 的那种架构。那现在很多电脑大家都用 UEFI， 对不对？然后做 security boot， 这个也许对这个方法是可以有抵触的。可以把底支掉，但是我们就发现了非常多电脑在装的过程当中，因为管理者对 UEFI 的架构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他安装的过程全部都是用最早期的 MBR 架构在安装，这种架构很容易就被人家从底层插件，而且无解，绝对无解。为什么？因为 UEFI 会认证你的作业系统的 certificate， 如果今天你是做 security boot， 他会去认证这件事情，认证对了他才让你开机。认证不对，他告诉你你的电脑有问题，你会先处理。OK， 那再来，一定是要可以来去企业或组织内部的装置，什么？手机？
根据统计，2012年底开始，每一个资讯人员身上会有 2.83 个装置可以连接到网络上。 OK， 那既然是一个这么多的装置，如果我不拿来利用不是很可惜？所以怎么样去利用那些可以来去自如的环境？当然就是我们的平板啊、手持啊这些东西是最好的。甚至有那种老板，就是最近我们在做一个很好笑的软体，就是提醒大家密码到期。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有一个坐船的那个老板，坐船公司，有一天他去国外参加欧秀，就有一个很大的集团，宝叉利集团跟他下订单，寄了一封 email 给他，他手机一打开 SS 平台，密码到期，你要先变更密码才可以使用好五个，马上岳阳专线打电话回去飙 MS 飙了一顿 ，MS 就问我有没有方法可以解，有啊，写一次很简单的 APP， 那个 scribble 写一写就好了，他跟我讲他懒得写。请我帮他写一次 APP， 然后最好是10000块以下就能够觉醒。你看，连已经掐着他命根子，他还要10000块以下才能应用程式，对不对？OK， 再来，粗心大意的设计或者是过程所造成的问题，其实这个每个人都有。譬如说 input validation 没有做 ，output validation 没有做，各位回去可以试试看，但是这是不好的示范。高雄市政府的网址。3WKCGGOVTW， 你把前面 HTTP 改成 HTTPS， 你会看到什么东西？现在有 notebook， 你可以试试看，你会看到什么？管理后台。然后管理后台上面会告诉你，你是在一个未经允许存取的范围内存取，请到内部再存取这个网站。好，这个不神奇，按右键检视原始码是一个当安全人员最基本的素养。当你看到原始码之后，你发现它前一个 iframe， 那个 iframe 在干嘛的？就是外面这一个哦，显示出来它已经判断你是外部 IP 的，所以从 iframe 跳一个框框告诉你你是错误的人。所以你只要把那 iframe 里面的那个网址复制再贴上去，你会看到它带出后面告诉你叫做 highcast 等于你目前所在位置是一个未经授权存取的环境。你只要把那个做一个 XSS 插进去，有没有？写一个 JavaScript。Low 上一层，这样就好了。Low document 上一层就 low 下来了。你看到原始码，你就知道它判断的 IP 段是哪个 IP 段。你改一下风暴就过了。所以要看到人家后台很简单，这种都是粗心大意啊。那事实上他们维护厂商也很无辜啊，因为这个产品是用 PHP 4的时候开发的，一路到现在，那现在已经是5的阶段了，他们只能勉强的把4转5，用那种套件转，直接转。不能解决的，这怎么办？当鸵鸟心态，反正承办人都不知道，对不对 ？OK， 跟法令相关的才有机可乘。哎，这个问题开始出现了。最近有一些律师事务所开始来帮忙人家做所谓的蟑螂律师，到处去靠个资法去赚一些钱，专门去找那些大网站、大的公司，看看有没有漏洞，有没有办法可以把资料库备份出来的，非常多、哦，各位要小心啊。像有一些大型的女性购物团体，哦，那个真的是削翻了。最近我刚接一个，那个客户结束之后，我跟你讲，他们就是这个问题，客服系统被人家直接开卷掉，开卷掉就算了，整个资料库是被人家备份出来，到前面站台，然后被下来走，一个 VAK 档被下来走，这夸张吧？好 ，OK， 那告诉各位还不够夸张，因为呢。他那个弱点产生的过程当中，全部都是在留言板里面就敲完，没有做一部分的。OK， 那再来要有共犯效应。什么叫共犯效应？我做了这件事情，我绝对不能够只影响这个层面，我一定要5-6件事情同时并发，我一定要打5-6个洞，不会只是这件事情做下去只做一件，我一定要做5-6件，这样对我来讲才会有效应。最后，攻击也讲究创新，对不对？像刚刚各位看到的，MAB 的状况底下，居然还可以让更新认证可以产生一些恶意码的这种状况产生。所以，攻击在讲创新这件事，我想各位可能必须要开始思考一下。以前随身碟病毒对我们来讲，已经大家大概都有那个概念。那最近开始的 Facebook 上什么购物团标朋友。让你看到，所以我 前一段时间在网上发起一个活动，就是删掉那些会标被标的那些朋友，等到他不被标了之后，我才重新加你当朋友。 这个都是 default 值所产生的问题了。其实道德骇客在讲其中一个章节，在讲设定主态管理，里面就特别在讲这件事情，很多都是 default 预设值。各位可以上网搜寻一个关键字 ，Panasonic 的 IP cam， 它的 IP cam 如果没有经过不需要账号密码认证，它会组很特别的识别码会带在那个 view 的那个内容里面。你去搜寻那一组 code， 你会在网络上找到一堆家里面是装 IP cam 的那种装置，可以直接看人家的影片，这样就算了，你还可以帮他左转右转往上往下，他还有控制器可以控制，你看写的多好。OK， 所以呢，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除了2013年这些状况我们了解之后，2014年会发生什么事？当然可想而知的哈，这九点其实我认为会是目前会各个企业会一定会遇到的问题。第一个，以加密为基础恶意行动。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就好，你们想想看，我们在做 SSL VPN 是为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让用户端不要再有繁复的操作程序？你只要开一次应用程式，点两下就拨号回来，不需要再自己设定 VPN， 对不对？不用再重凭证，你在安装不管是 Juniper 或其他的厂牌 SSL VPN 的 client， 装好之后你只要点两下就连回去了。这个过程是不是要保证我们连线的安全？是，但是你到很多机关里面，你去试试看，他有没有把 SSL VPN 这段挡掉？他挡不掉，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他看不懂，是加密的。所以我们在做标案的时候，他们常告诉我们，你不能够远端连线。好，那死了。现在我人已经到高雄市政府，要更新一个应用程式，有一支程式忘了带，怎么办？以前我要怎么样？打电话叫同事 copy 出来，要不然寄 email 过来，寄 email 过来还更绝，他在 Google 里面还会禁止你下载档案，他的 Gmail 的附件都不能下载。结果灵机一动 ，SSL VPN 拨443拨过去之后，这边是网方，这边也是网方，我就这边复制按到那边贴上解决。我透过 VPN 通道回到企业内部。这个过程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完全不知道，他只知道你连了某一个 IP， 就这样子而已。所以，以加密为基础的恶意行动，目前看得到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架构，包含很多的恶意嘛。现在都开始来做这件事情，把它做加密，让你的作业系统认不出来，让你的防毒软体认不出来。当我把它解密之后，来不及了，已经种进去了，你防毒软体即使找到，来不及了。恶意行动 APP 会变成主流。其实这件事情，不管是我想运发可能是下一波遇到这样的攻击，为什么？它的 store 同整，不管是手机、电脑、平板 ，store 是同一个，只是应用程式可能上面是版本上的差异。APT 及鱼叉式钓鱼，这个问题应该会更严重，因为现在的 APT 以前的骇客是怎么玩？只是证明自己的实力。现在我们这样讲，我今年已经30。我在我20几岁的时候，我也是为了证明我的实力去玩一些治安的棍头。到现在，我小孩子2岁，回到家就是阿爸阿爸阿爸，黏着我不放。不到12点睡着那一个小时开始，我永远都要陪他玩的。所以当他去睡了，我才能做事情。那各位你们想，我几点几岁？我还有那个体力可以熬夜熬多久？如果今天我正要干一件大票的，我一定要是干那种可以赚钱的事情。我还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吗？哈哈，你被我插旗了，请联络07713713。不可能啊！所以这种方式一定会开始越来越明确，而且是针对特定客户，甚至会有所谓的小组行动产生。啊，讲难听点，搞不好以前的阴谋论嘛，治安公司自己本身就是在打的那些公司，对不对？挖到漏洞再去谈，你要不要把这案子包出来 ？Big Data 的冲击，为什么？这跟隐私有关。Big Data 开始慢慢的，很多资料混杂在里面，有机密等级低的，机密等级高的，这些资料全部混杂在一起。各位你们想想看，他要找出一个可以卖钱的方法，他要不要从 Big Data 里面去做卖淫？一定要。所以因为涉及到很多不同安全等级的资讯，当这些不同安全等级资讯被捞出来的时候，各位你们觉得我们的个资还安全吗？我们的购买行为还安全吗？我只不过是上网 survey 了一下两台单眼数位相机的功能性价比， 我连到雅虎期货跟连到 PC Home 下面推荐购买全部都是镜头，对不对？那个真的会害死人，卡片刷了好几次，对不对？每次都差点把信用卡剪掉。再来，针对 Java 跟 XP 的攻击会增加。英国不是有发出一个声明吗？他持续付钱给微软，希望微软帮他免片 XP。微软会不会接受？不可能。如果按照微软的走法，绝对不可能。往前跟进才会有更安全的环境。免片旧的基础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再怎么养就是这样。与政府相关不可兼之情势，等等后面会有图片给你看。像政府违法监听啊。美国监听各个国家元首之间的通话啊，等等这些问题。跨国的犯罪组织的，我这个要问各位，我国的犯罪法规，如果今天你去报有人入侵我电脑，科技侦查组的人来帮你查，他会怎么样说？有没有报过警？第一件事情他会跟你讲，你 IP 先给我，我先查 IP 是国内，是我才能接受，不是我不能办。台湾是 IP 属国，就是所谓的犯罪属国主义者。这个犯罪事实在我的国家里面犯罪产生，我才能办。美国是什么？美国叫做网路属国者，不是网路，不是网路地属，我是网路。你只要有流量经过我国家，你犯罪我就可以开始查。所以美国的这种情资类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大量？因为他们就是这种主义的，所以认为任何一些恐怖攻击都跟这个有关。所以你看，这次马航掉下去，美国马上就推测应该是谁干的，准不准？很准、欸。你看他第一天的预测，跟机组员有关，一定是机组员干的。他第一天就这么讲，他说恐怖攻击的可能性很低，而且那个恐怖攻击一定是内部发起，不会是外部的人进来。OK， 再来，小额付费诈骗的行为啊，因为越来越多了嘛。你们的手机预设值是怎么样？小额付费是开着的。电信公司的不同，有些是500块，有些是2000块，啊，所以赶快电话拿起来，客服专线打一打，告诉他我要怎么掉。再来，微博攻击依然是最主要的标的，为什么？现在有哪一个服务是会有间歇性开放？有一个单位，微博呢是间歇性开放的，我去查，那个单位叫做健保局，晚上8点就关闭了，他跟你讲明天早上6点才开，我没有骗你。上网去看，下面他就有告诉你网站开放时间，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不是便民措施吗？为什么要关闭？原来老板太忙，晚上回去想要帮员工加劳健保，有没有？卡片插上去啊？怎么不能连？我还以为说是我 IP 解错，你知道吗 ？NS Lookup 查了老半天，查到后来去 Google 查历史记录，才让我查到他的首页上历史记录3天前的，拉出来一看，上面就写。开放时间晚上8点为止，8点过后就不能连，多神奇啊！便民措施这么便民，对不对？好，以加密为基础，像 Fortnite 这个会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哦。再来 ，Fiberlock 一定会更多。那再来 ，Cover Channel 的应用，手机、平板，任何一个可以联网 device， 这些问题一定会在未来会不断的发生，而且我们可以预期得到的很多的 APP。你只要有 root 过了，你这些东西你跑不掉了。我那天我只是把我一支那个 Design HD 的手机 root 掉，我把它放出来，我把它连到网路上，连到一个公开网路上，放着不管它。我想说30天过后来看看它怎么了。打开一看，里面一堆恶意程式，什么都没干，我只 root。啊 ，root 那个套件还是台湾人改过，效能很好的。啊，是台湾人有问题，还是外面的人有问题？不知道，我还没有去查。因为那个是兴趣，已经不是工作了，所以兴趣要等工作完了才能做。再来，恶意行动 APP， 不管你 JV 为 JV 或 Webroot、Rootroot， 你都可能会受严重的威胁，比如说取得个资或有用资讯。举例说明，我那天我收到一张简讯，非常有趣，叫这个样子：黄健生上次同学会聚会的照片，大家都有来，好热闹啊 ！HTTP photo.forum.ia.com点下去，跳的是一个无名小站的姑娘。Android 手机点下去是一支 APP 下的，因为 Windows Phone 被误判为是桌机，点下去变成无名小站。但是它上面的网址其实并不是无名，它那是一个恶意的图片，让你 low 玩，你 就去了。OK， 鱼叉式的钓鱼，它三支持可以攻错，因为外国非常非常多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参考。现在所谓的鱼叉式攻击已经可以锁定到特定目标。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他们是做玩具贸易的。哦，那天我听到他毛衣吓一跳。上次我跟他要了一个，就是它是两张铁片，然后很精密的洗洞，它是模型，立体模型。那个金属铁片你是可以组合成一只轨道船啊，或者是虎形坦克啊，或者是幻象飞机啊，或者是摩天轮，非常精细。那个只要正转一下，反转一下，转错了，那一组就失效了，你要顶背。我问他说这组多少？因为我跟他要了一组那个虎形坦克，就超屌的，履带是可以动的，齿轮都可以转，我看着都心动。结果他跟我讲，这一组340。340，回去呢，我发现上面有个标签的贴住，我把那标签用小拇指抠掉，340 yen，他卖台币340，买一赚二，毛利高不高？很高。结果他跟我讲，他们前一段时间就是被人家锁定，然后直接去攻他们的所有的市场，而且是引诱内部的人去填一些奇怪的表单。OK， 再来，针对性会更加强烈哦。比如说利用人的惰性啊 ，DNS， 对不对？你会去看 IP 吗？不会。DNS cache 的问题其实一直以来都有问题。OK， 再来 ，Web 长得很像，或者是利用网址的接近性，对不对？慢慢去区隔。水深谍社交工程，假的资讯或时间差哦，尤其时间差。最近有一些，我有维护一个客户非常有趣哦，他们登录的时候。他们人在外面嘛，电脑打开是不是会变慢流？对不对？会变慢流登录。就登录的时候，他居然告诉他 ，Kerberos 验证凭证失效，请重新登录。他登第二次就没事了，就 OK 了。就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他回去之后，他 email， 他都没有做任何事情啊，只是开电脑敲，就这样子而已。只是因为他在接口的咖啡。那个太针对性了，我就不讲了。不是85度就金矿嘛，对不对？他只打开，那他因为以往有连过他们的 WiFi， 所以他会自动登录。OK， 结果自动登录之后呢，他的金钥居然被窃取了。有人利用他 email 开始在滥发邮件，叫我进去查为什么这个人在滥发邮件。就一看不对啊，你们的 email 都要经过身份认证才可以发，怎么可能？他账号密码被偷吗？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他整个科普斯登录的时候，人家把他所有的完整资讯全部收录下来，做 replay， 取得资讯之后，就直接一直滥发邮件，厉害，这一招真的高招。所以上一次我做了一个实验，我那一天就刚好无聊，在高雄有一个很有名的路口，叫做民族路跟九如路口，那边车流量非常大，每次停摩托车要停180秒，我就把我的手机。我的这台战车，我就把它 WiFi 架起来 ，WiFi 名称叫 Enjoy AP， 没有密码，然后把我3G 网络分享出来，我就收风暴，短短30分钟，我收到200多组 Facebook 账号密码，夸张吧？假资讯，所以各位回去要记得，手机上面那个自动联网功能把它关掉。而且我上次讲 Take a Day 的时候，在西门町遇到一个。真的是宅男，很明显他是宅男，因为他穿着那个篮球短裤、polo 衫、荣誉扣还扣上，去那边去那个美珍园还是美观园？美观园。那一天我带我太太去吃，就我们两个那边犹豫了半天，到底要不要点鳗鱼饭，到底要不要点沙司米，到底要点鲍鱼，人家吃一次大概一顿要快到1000多块。那我就跟我老婆讲，没关系，难得上来吃，就点吧。点完就觉得很豪迈，对不对？哦，哥有钱，来。那小子走进来，口袋掏出3只 Galaxy Note 1，往桌上一丢，坐下，点完拿去交，交完看到傻眼，3份那个鳗鱼饭，一烧真的是用船装起来的沙司。一个男孩子大概看起来大概20出头而已，他在用他手机的时候，我眼角就瞄到他在用一只恶意程式，那只恶意程式前身叫 Face Sniffer， 在搜 Facebook 账号密码，他就像到处丢。那我就问他，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哎、欸，年轻人，那你这个搜到 Facebook 账号密码，一个可以卖多少？他飞快在爬饭，突然停下来，没有，眼角瞄了一下我，然后他说，你看起来不像警察，应该不是警察。我不是警察，我只是好奇问问看你一个账号可以卖多少。他就放下，他就哦嘴巴擦一擦，就跟我很震惊的解释哦，一个账号30块，但是如果有重复过的，那就不可以。那如果他重复过是被封锁的，你有取得新的账号密码可以登录的，还是30块照买？那我就更好奇了嘛，那你一天收多少账号？他说以前比较好，现在比较难。以前一天可以收到600多个，现在一天只能收到300多个，折了一半。我问他，那你怎么收？哦，大哥，太笨了，看你聪明样，我就告诉你。他是说他把 Galaxy Note 呢那个 WiFi AP 该开的开完之后，插了行动电源，而且是两那个很大电源的那一种，直接怎么样丢在保管箱，花50块保管一个小时。成本很低嘛，丢着他就一直收了。你看人来人往，他说以前西门町哦，他丢在西门町站那一号出口那个地方，可以收到600多组。我说那其他的，哎，楼梯、龙哥屋啊，都有很多保险柜啊，对不对？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什么？你怎么会弄到3只？他说一开始只有1只，觉得好赚，上网去找了第二只。找了第二只之后呢，他原本找第二只 Galaxy Note 2，他不会 root。所以只好把退掉，又换 No One， 30只，看多屌！干嘛？各位还坐在这里干什么？买手机？OK， Big Data 有一个问题哈、哦，未结构化的资料特征，因为我们就是希望从 Big Data 里面找出可能可以依循的结构，所以 Big Data 有一个更大问题，就是非传统的阻断攻击。什么叫传统阻断？传统阻断一定是从外部打。DDoS， 他会怎么做？开始制造假资料，因为这个问题会发生在一些资料库里面才有可能会发生的。譬如说，把资料当作程式运作，你在写程式过程当中有没有把资料当资料在做运算？譬如说双引号、单引号、大于、小于、百分比、星号，这些我们在一般的资料库里面常看到的运算是。它是不是相对应的？如果不是，那这个应该会被受到所谓的阻断攻击。再来，防止被窃取，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点。再来，最大问题来了，你做 big data， 资料库有没有保护？要。玩这种东西，追求的是零缺失哦。资安在做的是什么？也是在追求这个。但问题来了，资安为什么永远都没有加分的那一天？来问一下各位，你觉得你现在身体很好，一天可以掰个2年的层高没有问题？等到你的肝脏出问题，你才觉得该死，早知道当初不要喝那么多，对不对？一样啊，我们在扮演是肝脏的角色，所以不会有加分的那一天，因为老板无感，他觉得做好这件维护是应该的，所以一样意思 ，Big Data 也是一样。OK， 所以要提醒各位哈、哦、，Big Data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依循，但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保证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你可能要用更高等级去看它。还有今天早上白天老师有特别提过嘛，不同资料安全等级应该要区隔开，本来就应该是这个问题。你连甚至连虚拟化环境、你的网络环境、你的架构，应该都要越中央越核心，进入越难，越外面越随便，对不对？啊、哦，所以就用你这样来思考，来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们家为什么要装锁？保护内部，对不对？那是保护吗？我在吃胖了20公斤，你觉得喇叭锁关得住？一脚踹下去就破了，对不对？所以各位要知道，任何保护装置都是延迟装置，延迟被打开的那一天。所以保护装置反而是需要花最多钱。那像 Java 这个问题就是啊，原厂是不可被信任的。为什么？明明有漏洞，你还试出，对不对？试出就算了，那个 zero day 不是 zero day， 变成是 19 年，高才刚六，90天没有办法被维护，那个漏洞真的是只要有人挖到点，用力戳下去就会痛。 好像去年的 Hyper 年会 Orange 本来就要公布一个 Java 的弱点，结果在开会之前不知道几天一个礼拜前 Java 那个漏洞被修掉了，他还很扼腕，还在 Facebook 上留言说该死被补掉了，本来还想 Demo 的。 OK， 再来更多相容性的问题会发生，为什么？今天早上白金老师也在讲，你从某个等级升级到某个等级，你中间会有很多的软体硬体的限制性，慢慢的就会浮现出来更多未预期的商务冲击，这个要讲一下，我有帮一个客户做一圈去升级，升级过程当中我问他有没有加 CA， 他说没有，就进 AD Schema 看有 CA， 好，既然内部有 CA 我们就内部 CA 来做，做完的哦，有一天睡休的时候电脑关机开不了，这台 CA 就睡着，这辈子再也醒不过来。然后更好玩的是他们那台机器开机呢有特殊程序，什么特殊程序，把我按下去，哪一颗灯亮起来那一瞬间，要赶快放掉，这样才开得了。如果按着有没有按了一下灯亮了，马上放掉，那机器开不起来。那个要有神之手去按。他们往往开机要开五六次，结果就因为这个样子才做虚拟化。哦，结果做下去，当然他们满意了，但是问题是他后面更多的冲击就来了，授权费用的计算跟这些问题的产生。哦，再来，水大便是主流。当然，数大便是主流这个问题一定会存在，因为 Java 共通性很好，跨平台，所以我只要做对一件事情，我就可以攻下所有平台。那再来像 XP 的问题，对不对？政府不可揭露情事，譬如像这一些，啊，这个已经跟高层，我们这些深斗小民了不起，只能戴戴面具去立法院静坐一下，对不对？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干。OK， 跨国犯罪组织。网络属国主义还是网络经过他国就有管理权的主义？网络是攻击目标还是攻击的管道？各位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很有哲学，对不对？网络是攻击目标的 DDoS， 网络是攻击管道的，我送任何的 AP 应用程式进去，这都是。好，再来，犯罪联合更难定罪，为什么？现在的骇客组织还是单一国家吗？我那天帮高雄市政府处理一个骇客事件，来自于叙利亚、伊朗，都是中东国家。但是更让我好奇的，居然出现一个国家的 IP， 是中华民国的好朋友斯瓦基兰。斯瓦基兰有骇客？
瞧不起。
那个早上关进去，晚上可以放回家睡觉，隔天早上在入监的，他们国家犯罪是这样的，他们有一个牢房，牢房就是关的哈，然后接下来狱卒告诉你，六点我要下班哈。来，你回家睡觉。好，隔天早上六点要来哦。好，来，再进去再关起来。他们国家的犯罪是这样子做的，这很有趣哦。OK， 小额付款啊，这刚刚有稍微讲过一下哦。那我们这里提一个东西，各位没有用过这个 SMS 简讯做转账通知的，有对不对？告诉各位，上个月已经被破解，已经被破解，而且。美国联邦银行他们已经宣告那个机制可能不可被信任。那这个是永丰银，他在卡片上面就有做哈，你按下去，他扣会换动态码，你转账之后就可以用。OK， 微博依然是攻击的目标哈，这我们讲的非常多了。那当然大家一定会讲，重点攻击 OWASP 的 Top Ten 有用吗？各位觉得有？它有 test guide， 各位可以上网去下载，它给 test guide， 所以每个弱点该怎么测试，它里面有标准详细说明。再来 ，SANS Hub 25是 guide， 啊，就是开发的导引手册，20呢就是弱点。好，阴影策略，我们很简单的来看一下啊，控制措施一定要做，对不对？这几点。再来，职责分工，最低权限，远端存取的管理。使用者资讯共享、可惜装置的控制、事件的监控、定期报告，下一段使用者身份识别、媒体资讯等等。好，这些听起来很难，对不对？来，没关系，我帮各位整理了一个东西，这个就让各位上网去下载，因为控制措施太多了。这个是有些是针对各自，有些是针对议题。我们来看这个就好，用最小服最多，请各位记得。任何治安事件，你要把它有一个 X 和 歪轴，事前、事发、当下跟事后，内部跟外部，所以越往这边走就越严重，越往这边走你就越该找就要做。OK， 流程管控、外部的教育训练，请外面的人进来，要做演练，各自要做过滤、传输、交换要做保护，技术要做集合等等，内容要做加密，渗透测试有没有做？到最后真的发生了，有没有通报？弱点扫描和修补，有没有改善建议？有没有做法律塑造？有没有做建设？最后一件事情，重新再做教育训练，被升任。所以你可以把我告诉各位那些控制法方法，把它列出来，哪些内容是什么，你应该要做确定。好 ，OK， 我们先总结一下哈。最佳建议当然是要从根本做起了。你不管是做个资，或者是做你的资讯系统，你一定要从根本做起。如果今天真的没有钱，千万不要再拿钱来压着技术人员帮你做，那是错误的。OK， 那再来评估各自外泄的风险呢？你有没有一个系统来做？这很快哦。资讯价值低的、资讯价值高的、风险冲击高的、风险冲击低的，拉出来那个矩阵。你这个资产属于哪个等级？你的应对措施应该做什么？你马上就要切换过去。你不应该说一个低的安全等级的产品放在一个很高安全风险的环境里面，这不该嘛？你本来就不该这么放，所以你保护措施。OK， 那当然再来，这个是对大家比较没有帮助的，就员工契约、额外合约。各位回去看一下，员工守则上我写了一段话，叫做“未尽之事宜的后续修正公告实施之”。以后你要仔细去看公布。他如果告诉你，公司电脑网络、公司电脑资产属于公司所有，禁止使用任何个人事项，请问一下，中午午休时间你上 Facebook， 我可不可以盗录？我会侧录你内容，可以。我已经公告，我已经实施了。所以你不要拿你的隐私来跟我做抗争。OK， 好，抽奖时间到了。